美国总统川普前脚啱啱走，后脚俄罗斯总统普京就带住历史上最庞大的代表团降落北京。结果普京获得的接机规格不及川普，与此同时，权威海外媒体更加爆出猛料，习近平私底下在川普面前将普京出卖了。今日我们就深入看下普京今次访华之旅，中俄无上限的友谊到底是什么底色。大家好，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，我是黄蓉。5月19日星期二深夜，俄罗斯总统普京抵达北京，这是他第五个总统任期开始之后的首次国事访问。表面上看，中俄两国元首在镜头前握手言欢，普京甚至还特地卖弄一句中国成语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不过如果你仔细拆解这场外交戏码的细节，你就会发现这场被中共包装成强人巅峰握手，底色写满了四个字，哎呀兄弟。我们先由普京落地北京这一刻讲起。在共产党极度讲究排场和等级的制度入面，外交无小事，接机规格就是最直接的政治信号。普京今次可以说是拿出终极诚意。根据俄罗斯和中共官方媒体公布的名单，今次访华的代表团阵容可以说是创下历史之最。普京亲自带队，随行人员包括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在内的多达5名副总理、8名部长级核心官员，还有俄罗斯央行总裁。不单止这些，还有超过20位来自俄罗斯天然气、石油、军工这些龙头企业的负责人也都全部到齐，可以说将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外交家底都搬到北京。不过中方是怎样回应的呢？午夜时分，当普京专机降落北京那阵，前去迎接的只是中共外交部长王毅。在中共的官僚体制，王毅只是副国级的政治局委员，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。就在前几日，美国总统川普抵达北京那阵，负责迎接的是中共国家副主席韩正。韩正是前政治局常委、正国级官员，这个职位在中共政治层级比外交部长高出很多。不单止接机官员降级，就连交通待遇也都是天渊之别。时事评论员唐正远指出，川普和他的内阁成员以及同行的商界领袖，好像马斯克、添曲这些人都有专车接送，而普京带来的这班俄罗斯顶级高官和企业家是被两架大巴士接走的。而民众的反应更加是讽刺，川普来的时候，北京当局封锁街道，大批市民踩电单车前往四季宾馆自发欢迎。而普京来的时候，除了当局安排的手举塑胶花的啦啦队，根本就没有民众自发前往。东欧知名独立媒体 Lista 强调，在极度讲究排场的北京，这种规格的差异绝非是偶然，它释放了极为强烈的政治信号。观众朋友，你又觉得习近平为什么要降格接待普京？欢迎在评论区讲下你的看法。唐正远的分析一针见血，川普访华是习近平求川普，为了保住出口和经济，而普京访华是普京求习近平援助。普京现在就好像一个上门拗援助的穷亲戚，两者的政治地位已经完全不同。普京今次匆匆忙忙来到，到底要求些什么？接近中共外交系统的消息人士薛志强透露，普京此行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摸清川集会到底讲了些什么。普京真正怕的是美国不满俄罗斯对伊朗的支持，而川普可能已经和习近平在伊朗问题达成了某种一致，例如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。普京好怕自己被中美交易出卖。除了政治摸底， 普京最迫切的诉求是能源合作，他要推销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管道工程。自从欧洲大幅削减俄罗斯天然气入口之后，这条通往中国的管道对俄罗斯来说越来越重要。不过面对普京一次次的请求，习近平就已经拖了多年，迟迟都不肯松口。有分析认为，这是因为中共根本不想过度依赖俄罗斯能源而被链住条颈。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令俄罗斯高官感到无比屈辱。在中国东北哈尔滨举办的一场主打俄中经济合作的贸易展览，俄罗斯副总理特鲁特列夫面对记者就难掩失落，讲了一段非常辛酸的说话。当我们见到我们只有蜜蜂和蟹，而我们的朋友就有无人机和机械人那阵，我必须承认我有点难过。这句说话简直是俄罗斯国力衰退沦为中共资源附庸的最真实写照。华盛顿邮报亦都指出，自从普京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，俄罗斯经济持续疲弱，制裁压力令莫斯科极度依赖北京。普京已经不再是那个同西方抗衡的两个巨头之一，他现在只是习近平手下的一个次要伙伴。如果你以为中共只是在外交排场和经济谈判拿捏俄罗斯，那你就太低估这个政权的口黑程度了。在背后插刀才是中共的拿手好戏。就在普京抵达北京前夕，英国金融时报抛出一个震撼弹，上星期习近平在北京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那阵，罕见地表态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可能后悔入侵乌克兰。这句说话的信息量太大了。知情人士透露，习近平过去和拜登会面那阵，从来没有对普京或者战争本身作出过这么直接的个人评价。虽然事后中共外交部严厉否认这是凭空捏造，川普亦都公开帮习近平打圆场，说没有听过。不过外界认为这更似是外交互动之中的规定动作。这种带有幸灾乐祸意味的表述反映出中共内部的巨大转变。时事评论员李林一指出，这明显是中共将俄罗斯战争当作是谈判筹码，摆上台和川普交易，讲明习近平已经不将普京放在眼内。更深层的原因是习近平失算，他最初判断俄罗斯能够很快获胜，可以牵制到美欧，令中共能够在台海浑水摸鱼。结果俄罗斯采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形式的钢铁洪流传统打法，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和现代化战术面前陷入长期消耗。现在习近平判断普京可能就快撑不住，甚至认为这场侵略将会以失败告终。那讲明了些什么？那讲明中共已经准备好弃子战术，如果普京战败或者因为政变下台，习近平绝对不会出手相救。回顾历史，中共在国际上历来半信弃义，由孟加拉前总统哈西纳到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出事之后，中共全部都是隔岸观火。对于普京，只要利益需要，中共随时可以为了改善美中关系在背后捅刀。其实中俄之间的貌合神离，俄罗斯人自己心里面最清楚，他们对中共的防范和不满早就到了临界点。美国前中情局高官霍夫曼在华盛顿时报撰文指出，中共从来没有考虑过施压俄罗斯结束战争，因为中共由这场战争得到太多好处。当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不断消耗鲜血和财富那阵，中共就趁火打劫，逐步侵蚀俄罗斯在中亚的传统势力范围。更加令俄罗斯人咬牙切齿的是，中共无底线的技术盗窃，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的分析报告指出，中共一再窃取俄罗斯技术是两国关系之中的重大痛点。过去20年内，至少发生了21宗中共通过间谍活动和网络攻击窃取俄罗斯军事技术的例子。中共不单止偷，还明目张胆违反协议进行逆向工程仿制，譬如将买回来的俄罗斯苏-27战斗机仿制成为歼-11，将 S-300 防空飞弹仿制成为红旗-9。2019年，俄罗斯国家技术集团 Rostec 罕见地公开点名批评中共，说在17年内发生了500宗未经授权复制他们的装备案例，直至中共偷了他们航空发动机、战机和防空系统，甚至连雪糕都不放过。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创始主任科尔图洛夫曾经埋怨，几年前中国人迷上俄罗斯雪糕，俄罗斯厂商以为拿到一个无限大的市场，结果呢，中国人拿到配方之后直接发展本土化生产，导致俄罗斯雪糕对华出口量插水式暴跌20倍，就连香肠亦都一样下场。俄罗斯前克里姆林宫律师雷梅斯洛直接说，中国不是朋友，亦都不是盟友，而是普京的上级伙伴。中共一边向乌克兰和俄罗斯双方出售无人机和零件两头赚钱，一边就逼俄罗斯接受远低于欧洲市场的天然气价格。普京现在没有任何转弯余地，只要战争继续，他对中共的依赖就会越来越深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够否认，中共目前依然是俄罗斯最大的输血机。自从战争爆发以来，中共购买俄罗斯能源的总额超过3720亿美元，为普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硬通货。中共还出口了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军民两用物资，好像晶片和化工产品，维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，甚至在2025年7月秘密签署协议，在中国境内为俄罗斯训练军事人员。中共之所以敢做，完全是出于本身利益的计算，就好像独立时事评论人士蔡慎坤所说，北京正在捉一盘精密的平衡棋。前几日习近平刚刚同川普茶聚，转头就拥抱普京，就是为了给华盛顿看，我手上随时有俄罗斯这张牌。而在中东局势方面，当美国正准备对伊朗的核设施采取强硬行动那阵，习近平竟然在同普京的会谈中高调宣称全面止战，刻不容缓，试图维护本身在当地的能源和战略利益，同美国分庭抗礼。总结来说，普京今次北京之行，表面上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，双方高唱赞歌，不过事实上那是一场各怀鬼胎的分赃会。由降级的接机大巴士，到迟迟不批的天然气管道，再到私底下对川普吐露的后悔论，每一件事不是证明中共是一个绝对不可靠的盟友。对于自由世界来讲，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启示。中俄这个所谓独裁者联盟或者邪恶族心，其实脆弱到不堪一击，他们只是因为共同反对美国、反对民主自由而暂时合作，不过内部的利益冲突、技术盗窃和对彼此的深度不信任，注定他们随时可能因为利益分配不平均，分分钟反目成仇。中共在俄乌战争大发战争财，吸干了俄罗斯的血，又试图在国际上扮做中立的和平使者，一种两头蛇唯利是图的无赖做法，才是自由世界在制定未来大国博弈战略时最需要看清的真相。好了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你觉得普京回国之后会不会对习近平的怠慢和背后捅刀展开报复？ 中俄这艘友谊小船能够撑几耐？欢迎留言给我们讲下你的观点。这里是时局中环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